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孟公，现在时间是9月16号中午12点55分。本集节目由国泰证券赞助。如果你是国泰世华的银行存户，线上开证券户只要三步骤5分钟就可以完成，不用出门，轻松完成开户的手续。如果不是国泰世华银行的存户，目前全台也有100多家的国泰世华分行，临柜也超方便。今天国泰想要介绍股票快选 APP 给大家，这是一款我自己也有在使用的股票 APP，它有及时的新闻推播，让你掌握最新最快的消息。此外，有一系列的选股设定可以让你跨条件选股，比方说指标选股，它有基本面、筹码面、技术面，依据不同的风格喜好，都有一系列的对应指标可以让你选。题材选股的部分则贴心的帮你挑出概念股、集团股还有产业股。最后当然还有排行选股，依据各类的数据排序让你去挑选。就算你还不是国泰的客户，你也可以免费来使用这一个 APP。连结栏我会放上国泰的开户还有 APP 下载连结，蛮建议大家有在买卖台股都可以来试看看这一款 APP， 我是觉得是做的还不错的 APP。 那这款 APP 我自己真的有在使用，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它算是台股好用的 APP 之一，那非常方便，其实你不需要开户呢，你也可以直接在你的手机上面抓来玩看看，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呢，欢迎都可以在连结栏找到这个 APP 的下载连结来试看看。好，那我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一起看这个苹果的发表会，但其实没看也好啦，因为我是因为刚好昨天这个时间是还 OK， 所以就来看了一下。那其实苹果的发表会，我个人认为已经好几年没有变出新把戏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贾伯斯不在了，我不是说库克多烂这样，那库克他确实是一个杀价魔术师，供应链态度矫正师这样，他可以把大家的价格杀到很低，然后把公司营运得很好，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是发表会真的很少看到那种像以前你看到苹果会推出非常炫炮的东西，现在就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他把里面的东西加强，比方说一样的手机，一样的Apple Watch， 然后他把里面的功能给提高，一样的 iPad 把里面的效能给冲高，这样，所以就对于我来说，对我这种就是可能要求比较高的，就不是真的是很铁的苹果粉，虽然这样讲像智障，因为我全部都用苹果的，我电脑、手机全部都是苹果的，可是呢，我就觉得这样不够，这样不够力，你应该有新的东西出来。好，那发表会因为就一直都没有新货色啦，所以大家都会比较专注于说，那在效能的部分，或是里面采用的晶片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更新？那或者是有没有很炫炮的新的软体服务出现？这就是大家要关注的一个要点。那其实昨天他没有公布新的 iPhone 12，好，这个是正常的啦，因为其实 iPhone 12是进度落后了，差不多大力光呢，大概要9月才会开始去出这个大量出货高阶的后置镜头，那其实今年苹果的拉货大概晚了一个月左右啦，所以我觉得手机没有在这时候推出是正常的，所以很多人在期待手机嘛，本来想说会不会最后面来个 one more thing 然后是手机，但是就不是。那除此之外，好，来讲一下亮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 Apple Watch SE 279美元，他们觉得这个是很便宜的东西。那其实 Apple Watch 我自己有一个，可是就几乎都不戴，几乎是完全不戴，因为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玩。可能本身我是机械表控，那再来呢，就是因为说Apple Watch 我觉得它很麻烦的地方是它要充电，然后要拆下来充电。那我手表是不喜欢拆的，我连睡觉戴的手表，所以我就觉得很麻烦。如果说未来可以躺着，然后可以直接无线充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但是目前无线充电技术还没有到那么厉害啊，所以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好用啊。当然我不重要啦，就大家喜不喜欢是最重要的。那 Apple Watch 就有加了一个这个血氧的功能，然后还有再融合一些 App 的功能在里面，我觉得好，其实没什么亮点。那有亮点的部分是这个 iPad Air， iPad Air 它采用了 A14 的晶片，那是 A14 就是5奈米晶片，就是台积电代工的 A14 Bionic 晶片。那这个晶片呢，它是一个厉害的晶片，速度很快。其实一般来说大家会期待这个晶片是用在手机上面，可是怎么会拿来用在 iPad 上面呢？所以对于这个 iPad Air 的粉丝 iPad 的粉丝来说很好，很多人买 iPad Pro 然后现在觉得说干 iPad Air 的这个东西看起来更甜这样，所以大家很想要这一台 iPad Air。那我觉得好，这还蛮厉害的，因为其实在几个月前就在传说台积电今年出了8000万片的 A14 晶片，然后就是5奈米晶片出去这样。那这5奈米晶片大家当然本来想象就是会用在手机上面，就是会用在 iPhone 12上面。那 iPhone 12目前大家都说它会是一支 5G 手机，它里面会有这个Sub6GHz， 那还有毫米波，就是它两个都会采用那来收这个 5G 的讯号。那本来预计这个 A14 晶片是会用在 iPhone 上面，只是这个应该算是大家没有猜到，我只知道有国外的分析师有写到这一点，但是其实没有在大量的报道看到说 iPad Air 会用到 A14 的晶片，所以等于说他直接把这个效能大提升，让之前买 iPad Pro 就觉得自己跟智障一样，就是可是我觉得苹果就是这样嘛，反正他 每年就一直推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本来就是早买早享受这样子。那这个晶片还蛮屌的啦，所以可能对台积电也是个利多，因为其实本来以为说这个5奈米只会采用在手机上面，就像连 iPad Air 都有了，所以会不会有更大的量，这个就可以观察看看。但其实台积电早就很多人在布局了，如果说你有跟我一样老老实实都会去看这个 ARK 的作业或是美国 13F 报告呢，你就会发现说除了这个 Catherine Wood at ARK Invest Catherine Wood 他有在买 TSM， 就是台积电在美国的这个存托凭证之外呢，这一位叫做什么Howard Marks 就是投资最重要的是这个 Howard Marks 呢，他也买了不少的台积电，所以继续轮班救台湾是真的，就大家都喜欢买台积电。那 Howard Marks 呢，他其实他本身他是属于这种不良债权的一个专家啦，那他最近也是跟大家讲说，哎，一些被这个疫情所害到然后所拉低的这些股票呢，大家可以开始来看的。好，那其实也稍微拉一点啦，像这个米高梅就已经稍微拉一点了，这种饭店啊、旅宿啊、娱乐啊，他觉得这些是你现在可以买的东西，确实这些东西也相较于科技股是比较便宜的。可是像 Howard Marks 他还是有买一点 TSM，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值得看的，就是台积电现在开始跑到大家的主流舞台之前，虽然本来就已经很耀眼了，但是随着这些有名的人开始去买这个东西之后呢，我觉得它的曝光度会更高。好，那除了这个 iPad Air 之外，再来就是 Apple One， 那 Apple One 就是一个怎么讲，大补贴的感觉，他把很多东西都包在一起，他把这个 Fitness Plus， 那他把音乐还把这个 Apple TV 全部都包在一起，然后一包给你算一个订阅的价格，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目前最吸引人的。那其中这个 Fitness Plus 呢，很多人就觉得会不会打到另外一家，就是很多人手上现在也都有的叫做 Peloton， 就是一个做健身然后做飞轮，以飞轮闻名的一家公司，那他有提供类似这样健身 App 的服务，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苹果要吃这一块就一定会把 Peloton 给挤出去，所以当下那时候看到群组里面我就说下次要办当冲比赛，就没有想到一个苹果发表会如果这么多人而且又是有投资股票的人聚在一起会这么好笑，就大家会说啊这东西太烂了，你看股价就往下跌了，然后一推出这个 Fitness Plan 就看到很多人哇竟然就直接把他的 Peloton 卖掉，就觉得干不行不行，一定打不赢苹果就先卖再说。那你盘中也看到 Peloton 真的先往下跳，可是后来又拉回去，反而是苹果就往下跳了。那我觉得这件事就告诉大家啦，就还是不很常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进市场心脏大一点，你不要因为当天的什么东西去动，因为真的蛮多时候你会后悔的，就像我跟你讲说创新高不要卖，这你真的要体验过才知道，然后就是你当然很可能会卖在那个新高，就是偶尔会这样，可是大部分你都会觉得敢超干的。那 Peloton 这家公司面对苹果的直接竞争我觉得还好啦，就大家想太多了，我不觉得他的这个 Fitness Plus 可以直接的去冲击到 Peloton， 就是 Peloton 还是有他厉害的地方，但是确实在盘中的时候蛮可怕的，他一推出这个 Fitness Plus 你就看到这个 Peloton 直接先往下跳了，但是后来又爬回去了，那有卖掉了就比较可惜啦，不过也不一定，如果说你们真的觉得苹果比较好，那当然就是汽车换车这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整个苹果发表会这样差不多还秀了很多办公室的，我不知道那个是那应该是动画在家实际上有真的在那边拍摄，就除了这个蓝幕之外呢绿幕之外呢，然后真的有在那边拍摄，就办公室真的很漂亮，那看到想睡觉真的看到想睡觉，没什么亮点。我觉得一言以蔽之啊，苹果发表会下的亮点就是价格，就是大家会很好奇所以到底是多少钱，所以到底是多少钱。那对于其他的功能除非你是资深果粉，那不然真的大家都觉得啊无感的其实我有生之年蛮希望看到苹果崩掉的，虽然我知道很难，我知道真的很困难，他们目前把他们的优势维持得很好，可是就很想要看到一个完整的故事，你知道他从一家小公司，那最早这个 iPad 我就有了嘛，然后之后就一路当果粉当到现在，然后之后看到苹果陨落，这个故事就完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内心小剧场的东西分享出来，不过其实最近真的蛮多内心小剧场的因为我们家的狗现在很厉害已经会去外面上厕所，其实它本来是在家里上厕所，因为三个月内现在非常严格，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小犬病毒的数量有上升，那小犬病毒就是英文叫 parvovirus 就是说对于狗是很致命的，所以一般会建议你现在兽医师我问到每个都这样，就是说三个月内都不要带出去，你刚领养的或是刚捡回来的都是那三个月，一个月会打一剂疫苗，打完三剂的这个综合疫苗之后才可以放出去这样。所以他本来就是在家里上厕所，然后在家里训练也非常的顺利然后现在就是训练他要去外面上厕所，只是我不知道什么 Lisa 要这样训练，他训练的方式很特别，他放一个那个铃铛就是有些餐厅会放，虽然我觉得放这个铃铛的餐厅我潜意识就不喜欢啦，就是有一个这样叮叮然后就有人要过来，我觉得超智障的，像跟他们叫狗一样。 那你看我现在讲叫狗嘛，但其实不是叫狗啊，就是是叫人。像我们去餐厅按那个是叫人来，然后现在他摆一个铃铛给狗，那狗也是叫人。我突然很想当条狗，你知道吗？他每次就是跑去按那个铃铛，按了我们就要带他去上厕所。那有时候也不一定哦，有时候他按，他就是知道说，因为上厕所要去外面嘛，要去户外，所以他知道可以去外面，他就跑去按铃铛。他只要不爽，就跑去按铃铛啊。然后你只要不鸟他，你跑去玩电动，就跑去按铃铛。反正他就是要注意力的时候，他就跑去按铃铛就对了。那肚子饿按铃铛啊，把按铃铛，你就要跑来跑去这样。然后突然觉得，干嘛人真的活得不如一条狗，超想当条狗的。哎，好啦，那现在跟大家聊一下 Spotify。 Spotify 其实也是我的核心持股之一，但这个持股量不能跟我最爱的也最喜欢提的这个 Nvidia 跟 Tesla 提到。现在像比方说一些人找我去合作啊聊东西啊，他们都会知道说啊，就是我应该很喜欢这两只股票这样啊。没有，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就是你在买什么你就想聊什么这样啊。那当然量没有像他们这么多，可是我也非常看好这家公司。从我开始录 Podcast 的时候我就一路一直买啊，买到我的最高的部位是买在276，等于说我到276都还要买，我从100多块一路买，然后买到276，就很符合我的操作嘛，反正我就一直进一直进这样。那只是我最近应该就会停止买进，会不会卖出还不一定，但是先停止买进了，因为公司出现了一些我当初没有预期到的变数。其实我本来预期它呢，它会是一个可以在 Podcast 这边创造出很不错的利润，去跟本来的串流音乐相辅相成的一个音乐平台，串流平台，我本来非常看好它是这一点。那只是现在当然它出现一些变数，首先先讲最近的变数，最近的就是苹果推出了这个订阅的服务。那我觉得这订阅的服务就会伤到 Spotify， 一定会。虽然说这个 Apple One 里面没有包 Podcast 相关的东西啊，可是你不能这样看，就其实苹果本身有一个优势，就是这个 Podcast App 是内建在里面的。所以其实不是因为苹果的 Podcast App 多好用，是因为果粉真的他妈太多了，所以你手机打开里面有一个 podcast 的 app， 你就直接点它了，很自然的你就去用它了，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主场优势的感觉。那本来可能有些人会去下载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可是现在呢，因为又有一个这 Apple One， 以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会订这个东西，所以有了 Apple One 之后，它会让它的用户呢更始终的粘在这个苹果上面，或者说新的用户呢就会完全的聚焦在整个苹果上面的软体应用，所以可能就会让 Spotify 错失一些机会。因为本来 Spotify 的优势是它有大量的串流音乐的人，只是这些人呢，他没有办法转出更多的价值，所以他用这个 Podcast 的力量，让每个客人可以转出来的价值提升。那也让他们可以愿意留在 Spotify 上面的意愿给提升。可是我觉得苹果就是有进来破坏这个平衡的存在。然后这一次的 Apple One 呢，除了让 Peloton 抖了一下之外，我觉得也让 Spotify 抖了一下。那我记得就有看到，好像盘后那时候睡前的时候有翻到，我刚才没有在确认啊，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新闻啊，详细后续我还没有追，就是说 Spotify 出来靠北说苹果在垄断，那我觉得 Spotify 也不用靠北啦，因为刚刚讲嘛，这个是最近的事情。但第二件的事情是什么？就是 Spotify 搞言论审查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在 Podcast 聊到，就大概提一下而已。我主要在脸书去靠背这件事情，那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非常不爽。其实台湾人现在应该多少感觉到这种言论审查的不快，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上只能有一种声音，好像你讲错什么你就是他妈罪人，你就是要去死。好，然后你之前做了多少好事都不重要，反正只有一种声音嘛。那比方说 J.K. Rowling 最近也疯狂的被出征，我当然知道他讲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啊，可是我觉得这些出征者做的一些很疯的事情，就是好像 J.K. Rowling 就是一个垃圾败类人渣，他要去死了。你知道看很多人他们在 Twitter 上面写，就说 J.K. Rowling 的生涯要终结了。我觉得人家居然现在生涯终结，他做的事情也比你们这些他妈垃圾废物酸民还多个他妈几万倍的。他写出了哈利波特好看哦，所以我觉得你知道很多有贡献的人在这个时代就会被一堆垃圾废物社会的，就是这种什么 button feeder 在下面吃垃圾那种垃圾鱼，然后讲的好像一文不值这样。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提的这种 SJW， 就是 Social Justice Warrior， 社会正义战士，然后就是我们所谓的正义魔人啊，政治正确魔人啊，那会去审查你的言论啊，会讲说什么可以什么不行啊，反正就是大家喜欢讲的左交啦。那左交这个字我后来不怎么用了，大家应该发现好几集没有提到，就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在骂人左交，但其实干人家就不是左交啊，好像骂人左交变成一个很酷的事情，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人就是先灌你是左交再说，我觉得很蠢啊，所以我现在也不喜欢用这个字。我觉得很多骂人家左交的其实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真左交，真 SJW， 真正义魔人，真政治正确魔人，类似这样的东西。反正就觉得这社会上只能有一种声音啦，我说的都丢啦，你说的都塞流啦。我相信我这句台语应该很标准，因为这个是有人教我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他讲的都是对的，然后别人讲的都是屎尿啦，只有他 最聪明，大家应该有感觉到一下网络上的风气就是这样吧。好，那 Joe Rogan 的节目我觉得很讽刺的一点就是他本来有1000多集嘛，可是他里面有100多集被拿掉啊。我大概写过这个，我现在跟大家聊一下。那100多集被拿掉呢，大部分是以所谓的右派意见领袖为主啊，也不一定是意见领袖啦，有些可能就是一个路人，比路人再有一点声量这样啊，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人。那我觉得这些人的东西被拿掉，当然有些人觉得过瘾啊，觉得就是应该被拿掉，因为这样言论啊，这种种族相关的言论怎么可以讲？可是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包含在我古早以前的集数，也是聊到白狼跑去中山大学讲话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应该让他去啊。为什么？你要对你的学生有信心嘛，你要对你的教育是有信心的啊。如果说今天你要送白狼去教小学生，干一定不要，因为小学生他的价值观根本还没有娴熟啊。大学生你已经是聪明了，你有判断了，所以白狼去讲啊，那找一个白狼对方的啊，就是两个人去辩论，这样让年轻人去看看，实际上啊，到底两个人的好跟坏在哪？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就是你不应该去选择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讲，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可以讲的。而且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去帮你选择，那首先要考虑第一点就是，去帮你选择的人是不是自己本身就带有偏见？好，而且说只要这个选择的先例一开。我帮你 filter 掉东西，我帮你过滤掉东西的先例一开，你就很难去保证说未来会不会有其实是好东西的，而且其实是就是是良善的，是正义的东西。可是因为这个 filter 的人他看了不喜欢，他就可以用一样的管道把你给 filter 掉啊。这也是为什么我 face 的原因啦。我知道讲 face 下在台湾应该很常会被干爆啊。那我有分享过，其实 face最大一部分是我觉得干关监狱是比死刑还要痛苦好几万倍的，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如果你去参观过监狱就知道了。所以用惩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关监狱是更狠的，就是比直接一枪把你毙了还要狠。那再来就是很怕会有冤狱，你其实一直以来都看到我们有这种冤狱的事件，那你把一个人毙了就什么都没了。所以我 face 就是这样，因为我怕说包含说我对司法不是完全的信任，所以我觉得你不可以给法官这么大的权力啊，就可以去判一个人死刑这样。那换回来，刚才讲这个审查的事情也是，你没有人是神仙啊，除非你今天可以找到一个机器人，或者说一个类似神仙的神人，他可以用非常公正的角度去审查每个东西。可是我跟你讲，没有，每个人都带有一点偏见，就算是他本身没有偏见，可能久了他也会产生偏见之类的啦。所以我觉得，对于言论的审查本身就会去冲突言论自由这件事情啊，就是到底谁可以有这个权利去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讲，什么东西不能讲哦。最后面就回归法院就好了，除非我们是有列在法条里面哦。比方说，在美国你不可以搞这个种族歧视的东西嘛，那真的有列进去，好，那就这样。可是我看这个 Joe Rogan 的节目，我觉得你知道这些右派仔哦，他们就只是提出他们的看法。其实右派很多就是包含说反移民嘛，反全球化嘛。那比较极端的，他们可能就是在这上面有很多的论述跟琢磨。可是我觉得他们都应该要有他可以发声的机会啊。那换个角度来说，更是啊，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出来讲话，你才可以知道他们多可笑嘛。你知道很多人觉得说你们这个根本是老古板的观念，那没错啊，你出来讲了之后才可以让大家知道，让大家去讨论，然后发现说哦，你们这个东西是多不可行的。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够帮任何人决定他要看什么东西，然后特别是本来 Podcast 就有一点在诉诸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很言论自由的地方啊，至少跟 YouTube 比起来，因为 YouTube 现在有他们大量的广告商嘛，然后那大量的广告商，当然他不会希望说他的广告被丢在一个啊，比方说一个非常自由派的品牌啊，比方说脸书好，脸书的广告然后被下在一个右派仔的影片下面，那当然这脸书就不会喜欢嘛啊，我们随便举例是这样。所以 YouTube 做黄标并不是一个真的非常过分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对他的广告商的一个交代。所以很多人在骂说 YouTube 黄标，我觉得必要的啦。他如果不黄标掉一些东西，那广告主的角度他也不希望他的东西被下在有争议的影片上面嘛，所以这非常正常啦。可是就是因为 YouTube 做了这样的事情，给 Podcast 更多的空间嘛，就你 Podcast 在还没有起来之前就先搞审查。其实我知道 Podcast 真的做起来之后一定会有审查，因为 Spotify 想要做的就是自录广告，就像是 YouTube 下自录广告这样，统一由 Spotify 接，那 Spotify 接了之后呢就分下去，好，分下去给下面的，包含说你甚至只有5个订阅的他也会给你广告，然后只是你的分论就很少，类似这样，就像 YouTube 采这种分论制。那分论制的产生就一定会有所谓的言论审查在里面，因为广告商不希望下载一些有争议的东西嘛，非常合理。可是那是之后的事情，那是等到你统一江湖的时候，等到你把 Apple 的市占抢走，等到你把 Google, 等到你把所有小家的 Podcast 的 App 的市占都抢走之后呢，你要去做这样的审查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是你在还没有起来，你就自己先审自己，根本就还没有广告商要求什么，你就先自己自我阉割，我觉得非常蠢啊。但是目前 我还是讲 Spotify， 我觉得他还没有死透，然后因为本质上来说还是很好的公司，我只希望他们脑袋转回来，脑袋转回来，然后针对事情做一个说明，但是目前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去冲 Spotify 的声量，包含说他还是持续的去找当红的艺人，当红的名人进来录 Podcast。 那此外呢，最近有一个比较好笑的是，一个来宾上了 Joe Rogan 的节目之后，然后说 Joe Rogan 他有意愿让Joe Biden 跟 Donald Trump， 就是两个总统候选人上去辩论，刚我觉得超好笑的，就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川普就 retweet 这一篇，就说他 I do， 就是我要去。那可是当然我跟你赌啦，拜登一定不敢去啦。拜登如果去的话，就是幕僚是要害他，或者说幕僚是完全是没有 sense 的白痴才会让拜登去。我觉得拜登一定会被川普撵过去。如果你今天是去一个这个本来的官方的辩论会的话呢，那你还可以有所准备，然后整个流程都是好的。可是你去一个 podcast 上面，它是一个比较 free 的，然后比较开放式的一个过程，而且外加这个 Joe Rogan， 我觉得他本身也是一个蛮犀利的提问者，所以他可能就会把这个 Biden， 就是他之前很常会讲错话嘛，当然川普也讲错话，可是川普讲错话大家觉得非常正常，可是拜登因为他走的是比较我觉得政治正确的路线，所以他如果讲错话就会非常的大条，像他之前讲什么 UN Black、你就不是黑人，这个就很白痴嘛，所以他如果上这辩论会的话，那他就会爆掉。那其实就算他不上辩论、最后面 Joe Biden 不上，假设只有川普去的话，那这个东西假设是 exclusive， 只有在 Spotify 上面有，那其实对 Spotify 是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 Spotify 还是有很多球可以打，只是非常可惜，做这样的审查非常可惜，那也让我就决定停止建仓，反正就先这样子，先看风向。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股价超诚实的啦，最近很多反弹嘛，没有反弹的东西，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聊到说台股是820当基准，那美股就是从9月3号那阵子当基准，你看到没有反弹的东西，你仔细看是不是好，他的负面消息可能就真的比别人多，或者说他可能就是真的涨得过高的，然后回档的，很多股票只要没有回去的几乎都是呈现这样子的状况，真的好的东西最近早就都弹回去了，所以确实啊，每次的下杀都是一个你可以筛出手上标的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我觉得每个下杀要好好把握，不要整天都被吓跑或什么的，因为如果你整天都想要空手去躲掉下跌的话，那你总有一天会空手错过所有的上涨。好，那最后面我们就稍微以一点 Nvidia 的话题作为结束好了。那我觉得 Nvidia 去收购 ARM 这件事情，其实你在新闻他都已经帮你把理由找好了，看新闻就好了，反正新闻讲我觉得八九不离十啊，反正老黄虽然讲说会让 ARM 维持一个中立，但我觉得老黄讲的话你就反着看，一直以来都反着看就对了，不然他之前讲说不会买 ARM， 就最后面就买了嘛，好滑好嫩，这个操作骚操作，转来转去的，转到大家头晕，转到你哭这样，反正老黄的做法就这样，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所以 ARM 我觉得他不会维持一个中立，他会变成有点像是 NVIDIA 会强灌他的东西到 ARM 里面去，然后喂给大家，然后甚至去提高这个授权的费用。所以最后面呢，我觉得这会促使包含像 RISC-V， RISC-V 这个开源的 RISC 架构呢，它会有机会，因为大家不会希望说你的东西被老黄掐着吧。其实 ARM 本身就不便宜了，其实在好几年前很多家公司就在讨论说这个 ARM 的授权太贵了啦，所以可能就是我们要去找一个新的方式拓展，于是这个 RISC-V 的产生呢，就让很多公司加入了这个 Foundation 变成它的原始的会员这样，所以很多公司在 RISC-V 上面都有做一些开发。那本来 RISC-V 的开发可能是一个小支线任务，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小支线任务可能许多公司就会加钱上去，因为你不想被这个NVIDIA 的 ARM 给掐住，所以你就必须要加一点能量上去。那确实你也看到 RISC-V 的成长是还蛮惊人的，很快，只是当然要去追上 ARM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 NVIDIA 一定还是可以靠 ARM 吃香喝辣一段时间。不过你看台股很有意思，就我那天有 PO 说台湾最纯的 RISC-V 股其实是一家叫做金星科6533，那他的老板是蔡明介，就是联发科的老板啦。那金星科这家公司一直在赔钱，可是老板还是坚持要在上面挂，就是里面的董事长挂他，我觉得是有点象征意涵啦。其实联发科他当然他本身也是 ARM 的用户啦，那他应该也知道 ARM 的东西贵啦，所以他们也是在拓展这个 RISC-V 的可能性。那金星科就马上当天就锁涨停，那到今天都还在涨，反正就连续上涨这样。那金星科这家公司其实本身条件在 RISC-V 里面也不差啦，在今年的100个 RISC-V 做出来的 processor 里面呢，有10个还15个是金星科的，我看报道是这样写，所以它占比是蛮高的。那确实你看RISC-V 的官方网站，它里面有它的伙伴里面呢，这个 Andes 金星科英文叫 Andy 是这样，然后他就在上面地哥这样，所以他是一个伙伴这样。但是老样子啊，干，拜托不要听了我讲什么就去买，有时候我心理压力很大，讲一些东西就有人会冲进去买，这样我就很怕这样。好，那我当时写文章的时候是已经锁涨停了，但是从昨天到今天都还持续有在上涨这样，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闻到一点机会了吧。好，反正现在都把这样子，只要先有消息就先炒股。好，那 RISC-V 这边就先聊着。好，接着我们就来稍微讨论一下为什么孙正义会去卖 ARM。 好，那就大家都讲说 ARM 很好，那为什么你要把 ARM 卖掉？好，这个是最简单的问题吧。我就很常希望自己有上帝视角，因为你要知道你买进的每一只股票都是有人卖出来的，所以你每次当你看好一只股票的时候，你看很久，然后你决定要买进的时候，那就等于对方有一个人他就想要卖出了，可能是因为他缺钱，也可能是因为，哦，这个股票就差不多会涨到这，他觉得到这边就到极限了。反正一个买卖的过程一定就是一方看好然后一方看坏啦才会促成啦，所以你一定要去研究看坏的那一方在想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常喜欢去看那种做空的报告或者说看空的报告。好，那最近也看了很多看空 NVIDIA 的报告，我觉得非常重要，你要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想要卖掉，你要看一下他们的理由。那当然软银去卖 ARM 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现金考量，因为他是缺钱，他现在就是缺钱，他就是也直接在他的 earnings call 里面发了，然后就说现金为王，现金就是我们的防御还是什么，忘记他写什么，反正就是要有大量的现金这样子。那因为他的很多错误的投资导致他们亏了很多钱，所以他当然他一定要有这个现金。那很多人讲说 ARM 会赚钱嘛，所以有些人就会突发奇想，想说那为什么我不直接把 ARM 的授权金调高就好了，如果说 ARM 真的是一台 cash cow 的话呢，那为什么不直接在这边多赚一点钱，因为就是没有那么好赚啊。从他16年溢价收购之后，你去翻开这个在软银财报下面的 ARM 呢，你会发现他的成长轨迹是拉平的，之前的成长轨迹很快在他入主之前，但我觉得这跟他的经营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主要就是本身行动装置跟手机呢就进入了一个我觉得算是高原期啊，所以当然这个 ARM 的收入就没有像以前成长这么快，还是维持在一个高档，可是没有像以前这么暴力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软银的角度来说，当然他们需要现金，所以他必须卖掉，所以他们其实做了一个很糟糕的投资，非常糟糕，因为当初买下来到现在卖掉，虽然看起来有获利，对不对？可是同样的钱他如果拿去丢美国的 ETF 的话，然后是赚的比这个还多的。那其实当然现在开始越来越多人去接受这个说法了，所有的投资是好是坏就跟大盘比就对了，在同段时间里面你无脑拿去丢大盘然后会赚的比这笔投资还要好的话呢，那就会视为这个投资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投资。所以下结论，结论就是软银是狗急跳墙，它是不得不的一个操作。那对于 NVIDIA 来说呢，就是它有很大的梦想，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对它有很直接的帮助嘛，我觉得是连接不起来的。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是有加分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好，那差不多就聊到这。其实我本来是打算跟大家解释到底什么叫做 RISC， 那 RISC 的对应角叫做 CISC， 那差别是什么， X86 跟 ARM 那跟 RISC-V 的差别又是什么，我就讲一些比较技术层面的东西。当然对我这种文主宰来说，当初也是花很多时间了解，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大家不用了解到那么深啦，只要你知道一家公司它的布局是为何，那种技术层面的东西你不太用知道，就像你打电动你不用知道里面程式码是怎么写的，所以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观点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包括我刚刚提到的 ARM 是什么， RISC 是什么，那 CISC 又是什么， X86 是什么的话呢，你当然可以去做一些阅读，只是那个我跟你保证你看完头会很痛。好，那我们进入 QA 的部分。好，第一位这位 ID 乱七八糟看不懂，他说五星吹捧，请问大大如何资产配置，万一台海战争时要如何把钱跟人抽离台湾。好，这个资产配置的部分，当然一般来讲就是所谓的股债配啦，那可能部分持有现金或是原物料或贵金属类似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泛用的做法呢，就是大部分的钱拿去买大盘型的 ETF， 然后可能就是六七成的钱这样，那剩下的三成呢，你就可以拿去债或是现金啊。现在我觉得持有债也不一定是一个最棒的选择啊，但是其实本身你去持有债的目的呢，是因为这个股债有点像是一个对冲的角色啊，就是去降低整体 portfolio 的波动率啊，理论上是这样啊。那你可以选择这样去做，股债配或是股跟现金啊。那股里面你又可以再分，然后你也可以再细分成说，比方说被动追 ETF 的，然后这种指数型 ETF 的可能占里面的八成这样，那可能两成呢你就可以拿来手养，然后就可以拿去买这种主动选股的，跟大家一起玩看看 Tesla， 跟大家一起玩 NVIDIA， 然后跟大家玩一些现在很红的 Peloton、 Lululemon 等等的，然后这就是一个选择啦。 那没有什么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反正就自己多研究之后，然后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法。那如果说台海战争要如何把钱跟人抽离台湾，你会问这个问题就代表你是抽离不了台湾的，抽离得了的方法太多了。好，下面 Time I 说，节目还可以但大材小用，主持人相当杰出，涉略广泛，专业知识充足，讲话幽默风趣，偶尔有小个性，总觉得主持人那么年轻，确定就要做这个工作吗？你应该更有点野心才是你，相信你将来绝对不止这样，影响力更具有理想性，而不会只专注在这些没有人性的数字里。挂号，当然那是现实。Do something bigger。好，谢谢这个 Time I。我了解你的意思，你的意思讲说就不要在这边炒股，因为炒股没有什么生产力啊。确实，炒股真的没有什么生产力啊。你在刺激市场买卖，就是增加市场流动性，也是你唯一的贡献。所以确实也像马斯克这种人就会去酸，好像他之前就酸这个巴菲特嘛。好，反正你们这些做金融就是这样。哦，就是你可能就是提供一点市场上的流动性，然后提供大家资金什么，就是他有这样酸啊，他一直讲说像做工程的做实作的这个才是真的带领人类进步的。那我那时的回应是说我认同，干，我真的认同这样的说法。虽然我觉得他有点讲得太绝了，但我觉得你知道其实你不可以要求每个人都是圣人啊，讲话都是很仔细的去推敲过，然后不会得罪任何人，然后不可能。就当然这些金融人员呢，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还是有帮助的啦。不是说什么像马斯克讲的就是好像完全没干用这样，是有帮助的啦。那包含说我可能录 podcast 也救了一些人，那也是有帮助的。比方说你理专的东西就跟你讲，干，几乎理专推的东西都是他妈垃圾啦。你只要把这句话听进去，你这辈子就少走很多冤枉路。几乎推的产品都是垃圾，也不一定是理专要害你，就上面的人就要他推这种垃圾的东西啊。那或者说你不要去买一些奇怪的商品，就是帮大家省下一点冤枉路，我相信就是我的贡献啦。那你之所以会提这个，我觉得你是因为你看好我，你觉得我可以做更多事情啦。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这样，我真的是不排除任何尝试，只是我发现你知道就跟炒股一样，人跟炒股好像有点像，就是大部分的时间你是等待，你买进一个标的之后你就是等待，那或者说你就是空手然后再等待一个好的机会，并不是说什么我要一直去试这个试那个。当然之前有想要这样过，可是我觉得那个经验不是特别好，或者说现在可能因为有一点名声的，所以有些人会写信来希望我去投资他们的东西，可是我想说干，你当我笨蛋吗？有些写过来的东西一看就是这个就是摆明要欺负我啊，你卖我很小的股份，然后要用超贵的钱，然后你这个东西就完全就梦一场。对我有在市场操作的人，当然我很快就可以看出来说你这东西的不合理之处嘛。如果说我投你的东西，那期待的报酬一定要高，风险高嘛，但是期待的报酬一定要非常高，不然我就去股票就好了，对吧？所以当然啊，可以希望可以尝试更多东西，只是现阶段先这样，感谢你的勉励。好，下面这个 WLCATW 说 Lucid Air 新车看法，只给五星不吹捧了，逗号，因为快吹烂了。三个礼拜把69集全部听完的老菜鸡，诸位每集都不断强调风险控管，也强调大家培养自己的成功心法，千万不要没做功课就进去市场给人家做成韭菜鸡，宁愿在旁边当资男，也不要把头伸出去给人家剁。每次听完各种鬼故事都深深觉得市场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感谢诸位每一集的精辟分析与各式的花式干话，所以我想听听主委对 Lucid Air 新车的看法。好，这个 Lucid Air 它是比较偏高价的一个车种，很多人讲说它是 Tesla Killer， 我觉得超智障的，干嘛各国媒体都一样低能，当然现在讲话都很小心，不是每个媒体，我讲低能媒体，坏坏媒体，不是所有人。好，那这个 Lucid Air 就是大家会讲说他是特斯拉杀手，其实每台车出来每个人都讲他是特斯拉杀手，就是都是拿特斯拉当敌人这样。但实际上我觉得你看他的价格之后，你就知道他跟特斯拉是没有关系的。我相信特斯拉是会希望一直去往下面打，然后就是去最后面是用这个金字塔的方式，他最早是出很贵的车嘛，那现在开始就是要越做越便宜，因为他拓展到我觉得有点像是丰田的那种等级，就是每个人都在开特斯拉，这应该是马斯克最终想做的，他不是想要做给少数人用的，他是想做给整个人类文明都可以使用的。所以特斯拉的价格它会是比较低的，它跟 Lucid Air 我觉得没有冲突。那至于 Lucid Air 的价格高会不会冲到特斯拉的高端车种，我觉得也不会。就像现在高端车种有什么油车的话，可能你就念得出来，就什么兰博基尼嘛，然后海神嘛，然后可能这个 Mercedes 的顶规之类的，那就是各有拥护者啦。那所以我觉得 不影响，不影响。只是说现在池子里面有越来越多人进去做电动车，本身就是一个好事。那很多家号称说是特斯拉终结者的，他根本连一个狗屁鸟东西都没有做出来。Lucid Air 目前看起来也是在性能方面，我觉得就是吹说比特斯拉好很多嘛，就先看看就好。但是内装部分确实 用很多心思，这也是为什么他主张是一个高价车嘛，然后主要就是卖他的这个内装跟设计这样。所以见仁见智啊，好，包含说像特斯拉家内装设计，很多人讲说很阳春嘛，但有些人又很喜欢，就觉得这个本来就是马斯克想要呈现的，像他就很喜欢车上的这个台大平板，他就觉得刚刚为什么挂一个大平板超丑的，可是他就喜欢啊，所以看人啊，这都是看人。下面一位这个拉特威说喵喵喵就给五星，怎么听都让耳朵着床的着床的古埃大你好，请问埃大对于五都房市有什么想法？今年台湾防疫成功固然让人开心，逗号。括号虽然没有全民筛检，括号相对于台湾房市仍然盘整向上升，建设公司如此会精算，把正常人括号月薪23K到 45K 括号一辈子能赚到的钱都压进去了，难道大家都要斜杠？房价真的就要这样一去不复返的吗？好，来回应你一下。首先你讲这个我们防疫做得好，没错，其实台湾防疫真的厉害，这是确实的。那你后面挂号提到说虽然没有全民筛检，这点我就比较不认同。其实我是认同说不要普筛的，大家可能要把我这段截起来。也有人讲说没有台湾价值的时候就帮我把这边贴出来，干嘛台湾价值直接充满。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事论事啊，干，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你知道结党结派啊，我民进党做的东西全部都是对的，绝对不有任何一件是错的，然后国民党也是，然后我国民党做的一定全部都是对的，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干你娘嘞。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冷静看事情啊，像这个普筛这件事情，我觉得像国民党他们就在闹狗，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普筛啊，因为会有伪阳性的问题。就是说你去检验，它不是每个人都是准的啦。所以如果你得病的人不够多，整个国家里面没有像人家封城这样，他妈的出去外面可能就是沾病毒回来，那你去做普筛，第一个浪费钱，然后第二个就是增加整体的医疗负担。所以其实本身这个普筛就是不需要的。那下面你提到说这个建商他们家把这个正常人一辈子可以赚到的钱都压进去的这件事情，我还是得告诉你，每个人是有选择的啊，你我都是有选择的。那我觉得你也不一定要买房子，你可以用租的。好，虽然现在很多人告诉你说啊，你老了租不到啊，你放心啦，你有钱都租得到啦，房子就这么多啦。我们现在不是说台湾没有房子住，租不到呢，其实不是这样哎。我说是房子很多，那只是为什么房价会撑在那？那其实就是一个自由市场的结论啊，就大家需要买房啊。那就像我很常问大家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今天房价跌下来，你会不会买？每个年轻人都跟你说会买啊，那我问你，那你是不是你们本身就是支撑房价的一个动力啊？你们每个人都想要买房子，房价跌一点啊，你可能是想说跌个 20% 我就买，可是一定有人是那种跌 10% 跌 5% 我就买的，所以你们就是像一只股票啊，100块，有人说90块买，有人说80块买，有些人会讲说我20块就买，可是问题是90块80块的时候大家就接光光了，然后就永远等不到你20块的。那时候特斯拉有人说150要买，你看一下他弹回去了。所以当然我祝福你未来借得到150的特斯拉，或者说你未来借得到超便宜的房子，但我个人觉得就是短期来看台湾的房价还是会维持这样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全世界的钱很多，热钱多，那现在利率又低，你不买房子是笨蛋啊，有点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房价要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你当然还是可以选择你用租的啊，你用租的也没问题啊，对吧？因为台湾的租金去比起来的话，我觉得不会说难以负担啊，以全世界的角度来说，不会说你租金付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啊，是有办法生活的。所以没有办法买就用租的啊，是有别的选择的。下面这个弃养的人都去死啊，7414啊，那些真的弃养仔他妈干你娘的，我真的很不爽那些弃养仔啊。其实我本来没有在养狗的时候就很不爽弃养仔了，现在养狗之后，像我们那天就去白沙湾，然后就看到一只狗，那只狗一看就知道以前是有人养的，然后就被丢在白沙湾那边。为什么？因为它很亲人啊，好，然后它听得懂指令啊，所以我相信那个是有人养的狗。我真的觉得他妈弃养的人哦，干你啊，真的可以去死一死啊！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养，你可以交回去收容所。虽然我觉得这样还是他妈超没水准的，可是你绝对不要把它丢在路边哦，在这边呼吁一下。好，这个他说关于阔鱼和瓜牛。五星推推，听到主委分享阔鱼和瓜牛的体验，小弟有类似的心得，跟老婆在散步，如果看到瓜牛挡在路中间，不管大只小只都会出手把它移到旁边，因为不希望看到它们被踩扁，光想到踩下去那种啪的声音就感觉很不舒服。老婆说我很善良，是我唯一的优点，干。他说有一次又这样做的同时，瓜牛旁边有一只阔鱼，虽然我不喜欢阔鱼，但也不能见死不救， 但是阔鱼没有让我可以施力救援的部位，不像瓜牛拿了就走，只好放弃。突然有个心得，人救必先自救，投资理财路上自己不先背负一些责任还有观念，软烂不堪，一天到晚希望别人报你名牌，等到身上被撒盐受伤了是要怪谁？想要不受伤很难，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没事别乱 all in。 这个心得很棒。那、哦、没错，我完全认同说你要救别人你要先自救。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是蛮自私的人、哦、我会觉得为什么，比方说什么人家麻烦我做什么，那我就会说你要自己做、哦、就是 我不想帮你做，因为我觉得奇怪了，我就不会想因为这样的事情去麻烦别人，为什么你会这样的事情你要来麻烦我、哦、就我会觉得有些东西你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其实在一个很完美的世界里面是这样，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话，干就世界太平了、哦、真的就世界太平了。其实有很多很多心理上的压力，很多生活上的压力是来自于说你要去 carry 别人、哦、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那当然是最完美的状态啦。所以确实啦、哦、如果可以的话呢，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才会有多余的能量去照顾别人。好，最后一位，这个有人跟我一样不懂股市，但很爱听挨大关，然后后面被卡掉了。他说股海太深，时常有听没有懂，但完全不减我听股癌的性质，每一集都重复听了好几遍。喜欢挨大分享各种观念跟 QA， 尤其是骂脏话的部分，未来还要继续支持。括号因为听你骂脏话太疗愈了，五星吹吹吹吹上天。很多人像你这样哦，来领折扣嘛，来听我聊天的，所以不孤独啦、哦、但是我觉得其实投资这种东西，你虽然不一定要进场，但是你懂一点是好的、哦、至少你以后有理专要卖你他妈垃圾东西，或者说你朋友要叫你去买一些垃圾东西，你不会被牵走。其实你一辈子只要被牵走一次、哦、然后你刚好手上是有个几百万好不容易存下来的，你只要被牵走一次你就掰了、哦、所以你就当成是你不用了解到很深入的东西，可是告诉你一些必须要闪开的东西、哦、什么南非币、澳币，然后什么很奇怪的基金产品、哦、因为告诉你嘛，有我认为有 ETF 之后就不太需要基金的、哦、所以很多东西是可以闪开的。那或者说你朋友跟你讲说原油来到了历史低点要去买，可是你有听股癌，那你觉得闪过原油，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啊、哦、或者说我直接告诉你创业跟朋友创业是绝对比买股票还危险的、哦、因为买股票这些公司呢是至少是台湾几万人创业里面佼佼者才有办法混到上市上柜的、哦、你上市上柜都说他们一堆烂公司，那何况是你朋友找你开手摇、哦、所以很多东西闪开、哦、就是对自己是最大的一个恩惠、哦、那你听这个希望就可以让你闪开一些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不好的事情。好，先这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